好，我开始讲，我先做一个祷告。上天父，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用诗歌在你面前的所献上的，求你悦纳，也求你在这个时候与我们会众众人同在，求你圣灵赐下你的话语，使我们众人在你里面，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也为着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有回国，他们可能出去度假，不在我们中间，也求你祝福临到他们，使到他们虽然不在这里，但是他们的心却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将这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六节啊，我们说登山宝训。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登山宝训。当然我今天开始是登山宝训，一开始是讲什么？讲八福。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来看八福的前面四福。我们还是来看看经文吧。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六节，很短的经文啊，PPT 上也有。OK， 都打出来。好，我们如果圣经翻到了，我们可以看 PPT 的，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一二三。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OK， 我们就到这里啊。那几个月前，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诗篇第一篇啊，题目是有福的人。那诗篇的作者是要告诉我们说，一个信徒他应当具备怎样的生命，然后才能够被称为有福的。那今天我们是从新约当中，我们透过耶稣的教导来看这个话题。那我们会说，八福在这里所列举的这个八个相应的属灵特质，它不是指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先决条件，不是说啊，我有了这八个属灵的特质，我才能够得救，不是的。这八个属灵的特质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真正的门徒，是一个人他接受神的国所应有的一种态度，这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位基督的追随者所追求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类人，虚心的人。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贫穷，直接翻译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那只是我们对照下面七个福，我们就说啊，这七个福都是下面七个福都是与属灵的特质有关。那在这里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虚心也是对的。只是我有时候觉得翻成虚心，有时候它不能很好的表达原文的意思，有点好像有点不到位。因此呢，新汉语译本或者说新译本都会翻成心灵方面的贫穷。就心灵的贫穷，这样的人是有福了。但是呢，好像又有一点点那个意思差一点点，将这个贫穷表达出来。但这个词它的原文意思，它意思是一个人他是赤贫的状态，赤贫就是完全的贫穷，这个人是一无所有的，这个人穷到他吃不上饭，只能出去向别人去乞讨，穷到这样的地步。耶稣说这样的人有福了。我们看见这样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这样一群人，他们因为贫穷，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影响力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权力地位的，他们有时候会受到别人的欺压，受到别人的压迫，而上帝是他唯一可以信靠的对象。 是的，心灵贫穷人是有福的。那些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全然无助而信靠上帝的人，他们是有福的。这样概念多次在旧约里面出现，在诗篇里面，在先知书里面。那比如说在诗篇68篇第4节提到说，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诗篇第107篇41节提到他是指上帝了，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那还有一些经文，刚刚我们赵姐妹也带我们读过，是以赛亚书61章1节，那里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他又提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油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人。谦卑人这里直接翻译就是贫穷人。因此我会说，上帝是看顾那些贫穷人，那些无论是在物质上贫穷，更是在心灵里面贫穷的人。他们在生活中他们没有依靠的，他们只有来到上帝面前去寻求上帝的帮助。这些人他们是蒙恩的，是因为他们有时候是因着他们对信仰的忠诚，他们导致物质上的匮乏。这种只单单信靠神，这种谦卑的态度是我们每一个做门徒的标志。圣经说天国是属于这些人的，那用另外话来说，是说我会说天国是由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是上神国的子民。那很有意思的是在第一幅跟第八幅里面讲到说怎样人是有福的时候，后面的那个奖赏是一样的，说天国是他们的，很有意思的。而且是他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叫我们说语态叫现在时，就是这个天国已经他们已经拥有了，他们已经得到的，不是说在将来才能够得到，是每一个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以后，他们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拥有这一切的就拥有天国。那后面这些福分都是将来时来着。他将来时不是说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他的意思是说上帝不断的祝福。有些人他的祝福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但有些人在过程中他们能够领受到上帝所给的安慰，所给的怜悯。是的，心灵贫穷人是有福的。当耶稣这么宣告的时候，这观念和世界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今天我们世界不断地在告诉我们说，你能，你要肯定你自己，你要追求你的成就，你要活出你的人生意义，你要活出你的人生价值。然后心理学也不断地去暗示我们说，这些自我否定的这些东西是负面的，是不好的，我们要把这些东西从我们心里面去把它去除掉。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圣经里有两个教会他们都很富有，但是这两个教会都不被上帝所喜悦，不被我们主所喜悦。一间教会是哥林多教会，那保罗说他们是在主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那只是这个教会问题多多，那有时候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开玩笑说以后去到教会讲道，那如果教会有问题的时候，那讲到传道人就讲哥林多教会啦，这是我们说这是间问题教会。那另外一间教会是老底家教会，在启示录中约翰指着老底家教会说老底家教会他们自己说的，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生的。弟兄姐妹们，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他不单单是在上帝面前是谦卑的，他在弟兄面姐妹面前，他在他的社会关系里面，他在他的家人面前，他也是这样子的。因为谦卑已经成为他的生命，是装不出来的。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装一下啊，装得自己很厉害。有时候我们去应聘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所有的优点都要展现出来，否则公司是不会录用你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其实是知道，好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是更多的，我们要承认的。然后呢，我们的内心也要调整好。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那在古代，教会初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就是当一个地区他要选出从一些传道人或者说修士里面，他要选出一个人来做主教的时候，选一个人出来做主教，从传道人中间，其中一个征选的条件是说，这个传道人是没有是不想当主教的，就是说他这个传道人他不是不愿意去做，而是他没有这个欲望，他没有这个野心去往上爬，他要的是他甘心情愿的在那里去谦卑的侍奉。因此来到这里，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自己的在信仰当中，我们是处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一个光景下面呢？你觉得自己怎么样？还行，不错，还是觉得自己很谦卑？那我希望上帝透过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本相。那用加尔文的话来说，他说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全然败坏的，然后每个人在主里面，在灵里面都是破产的。我们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恩典的赐予，我们不断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谦卑的来寻求主。这是第一类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类人。第二类人，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当圣经提到哀痛的时候，你会想起哪一类人呢？是那些看琼瑶剧看到眼泪流得一塌糊涂的人吧？是那些在那里无病呻吟然后自抑自怜的人吧？还是说有些人他们因为失去亲人，他们在那边伤心痛苦吗？很多这个世界上好多事情都会令到我们伤心的，我相信。但是在这里，耶稣所指哀痛的人，不一定是指说一个人他的情感好柔弱，然后看到一些事情他就眼泪汪汪流出来的人。哀痛的人是一群在苦难里面，是面对苦难的人。他的苦难不是自然来的，他的苦难是因为他们对信仰的持守而有的。所以从世俗的角度来讲，这些人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充满了痛苦，充满忧伤，因为他们对上帝忠诚而蒙受苦难的。所以这些经文跟以赛亚书第61章第二节也是相对应的。我刚刚读了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那第二节在这里说，那些悲伤的人要得到安慰，这些悲伤的人要得到安慰， 安慰他们是弥赛亚工作的一部分，这些人将在上帝的拯救当中得到喜乐，这喜乐是他们在世俗当中是得不到的。和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在新加坡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在一间教会两年时间，然后中间有一个姐妹，大概50来岁，跟我分享起她小时候信主的经历。她说她小时候去到，她家里是不信的，她去到教会后来信主了，但是她妈妈强烈的反对她，把她关起来不让她去教会。然后他偷偷摸摸去拿了一本圣经回家，后来他妈妈也不允许他，当然他很渴慕去读圣经，他就把圣经剪掉，他真的剪掉了，他把圣经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藏在兜兜里面，所以 他妈妈是看不见他家里有圣经，他只是在他妈妈不在的时候，他偷偷摸摸从兜里拿出那些小纸片来读。但他说有一次他可能换洗衣服出去，没有把那个小经文拿出来，结果被他妈妈发现了，他妈妈就把他丢到垃圾桶里面，不是自家的，是外面那种公共的很脏很臭的垃圾桶里面。他后来回家发现这个东西没了，那时候买一本圣经是很不容易的，他后来去跑到垃圾桶里面把那些小纸片一张一张找出来。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也说他很难的，他也很过程中他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尤其是那个逼迫的人是他的家人的时候。但他说他很感恩，当然很感恩他母亲到最后都没信了，但他说他很感恩的是最后上帝安慰他的。他的婚礼是在教堂里面举行的，然后他的丈夫也是位基督徒，然后是在信仰上一直的去支持他们，去支持他。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会说，我们生活在西方世界，然后不是刚刚我们说那个姐妹的背景，那种中华人传统文化的那种背景下面，有时候社会对我们信仰的敌意并不是那么的强烈。那我们好像也不会说因为信仰蒙受苦难，那有些人甚至会觉得这里毕竟是基督教国家啦，然后相信好像大家对新耶稣人还是蛮尊重的嘛，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好像没有哀痛。大家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做基督徒很痛苦的事情吗？只是我说有时候的确硬性的逼迫是没有的，硬性的逼迫是没有的，只是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些软性的迫害呢？有些软性的不理解呢？那前段时间慧君姐妹跟我分享她的女儿亚娜，那我相信也包括我们团体其他的青少年，说他们在学校里面因为对信仰的认真，以至于他们被他们同学看不起，说你们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然后你们现在还信耶稣，真是傻一点的还是笨一点的哈。当时我听慧君讲完以后，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的。我们好像以为说今天才会有这种事情吗？那我是七八年前我在不来美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德国教会的一群老年人的查经班。那这中间有人当时我们在学习启示录，讲到教会的逼迫，中间有些老年人他们就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信耶稣是被边上人看不起的，同样的就跟我们今天青少年很像，就说你们这些人信耶稣是傻的是笨的，只是一些很没有本事的人才去信耶稣。我相信当我们对信仰认真的时候，我们身边是会有压力的，只是说这个压力大一点小一点罢了。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并不会像那种东南亚地区，像印尼，或者说我们说像中东那种穆斯林国家那么大的压力，你信耶稣都要把你抓出去打，抓出去把你的财产没收。 但是我们也要去留意的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边很多时候家人的不理解，身边人的怎么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我不再强调这个，然后说我们好可怜，但是这事情会发生的。那我不知道以后我们会不会去到另外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会碰到更激烈的这种回忆。但是无论如何，在启示录中，上帝说他会安慰他的子民，会擦干他们的眼泪。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类人，是温柔的人。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气吐。温柔这个字在中文意义上的理解是反映一个人的性格是温顺体贴的。今日所谓的温柔，那有时候也含着一些软弱，没有骨气，没有主见的意思，或者说那种说话很轻声细语，然后让你听起来很舒服的样子，是这样子的吗？大家对温柔是怎么理解吗？觉得温柔是一个人的性格嘛，他的性格是很温柔的。当然在圣经里面，温柔不仅仅是一个性格，它更是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属灵品质，一个人的道德。民数记中说，摩西是历史以来最伟大的领袖。然后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我们看见摩西并不是一个个性软弱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摩西有生气的时候，当他看见他从山上下来，看见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的时候，他把那个石戒都从山上扔下去。但摩西的生气是受约束的，他为百姓代求。同样的，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观念中的耶稣，我们会说啊，耶稣好温柔，耶稣是老好人，你做错了他都不会指出来，是这样子的吗？的确，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耶稣有温柔的一面，他对那些在生命中有需要的人，他是很温柔的。但是耶稣也有严厉的面。耶稣有时候对他身边的门徒，当他身边的门徒软弱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他们啊？他说你们这群小信的人。当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不能这样子。耶稣怎么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然后耶稣是很激烈的反对法利赛人虚伪的做法的，他七次说你们法利赛人有过的。然后耶稣他自己去到圣殿的时候，看见圣殿里那些人在兑换银币，然后耶稣去推翻那些人的桌子，然后说你们怎么把我父的殿，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因此我会说，一个温柔的人，他是一个坚定勇敢的人，他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脾气，他不会随便发怒，但是在他应该生气的时候他会生气。一个温柔的人，他不会以权势去欺压别人，他反而是去看见别人的需要，去关心别人。一个温柔的人，他是去愿意去体贴别人。啊，我记得我们神学院有那个老院长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做基督徒的要学习温柔，那有时候要轻声说重话，你不一定要喊得很大声，但是你一定要将真理讲出来。有时候当真理被讲出来是很重的时候，你也要需要被讲出来。这样一群人，耶稣说他们必承受地土。我看见这个地土不是他为自己去用自己的本事去抢过来去争取过来的， 这个地图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赐给那群温柔的人。好，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最后一类人，是饥渴慕义的人。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些耶稣的跟随者，他们渴望与上帝建立一个关系，一个顺从我们的主、信赖我们主的关系。这样的渴望是如此的迫切，以至于他们就好像一个饥饿的人，他们没吃肚子饿了的人去看见食物一样的反应。啊，我们中间有谁最近肚子饿的，或最近有肚子饿过的？好像我们都生活好幸福哈。但是我们去思想一下，当我们有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这个饥饿的感情会迫切一点。那我们先来看饥渴慕义这个义，这个义到底是什么义？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到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公义啦、公平啦，然后会想到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法律啦，我们会想到这个。但圣经里所指的义，它指的是从神而来的义，然后不是我们今天社会所强调的这个公义。我相信上帝的义是远远大于社会的意义，然后当然也包含着这个社会的公义的概念。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是很看重上帝的义的。那顺便提一下，好，打广告，明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日，好，弟兄姐妹们可以去认识一些当时的宗教改革家，然后认识他们的所作所为，然后对我们的信仰是有帮助的。Okay. 对于路德来讲，他早期是很痛苦的。他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他渴望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义，他渴望上帝的义，他渴望上帝的同在，但是他得不到，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来着，他不配的。那后来随着他对信仰的不断的深入，然后路德才渐渐地认识到上帝的义是归算给罪人，就是上帝给人的，是上帝来遮盖一个人的罪人，这样子的话一个人才能够在上帝面前算为有义。因此我会说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义是一种关系来着，它不是说我们今天做事情道德不道德，然后公平不公平，而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渴慕与上帝有一个义的关系呢？正确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社会都是在强调公平平等，这原本是很好的概念啊。但是今天问题是，世界往往以人的义来代替上帝的义。那在一些西方社会、一些国家、一些教会，他们去追求做我们称之为社会福音，他们去做慈善、去帮助人，这也是很好的。只是他们在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提耶稣基督的，然后不提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这个人没饭吃，他们就给他饭吃好了。这个人他有残疾，他们就去照顾他也好了，就停留在这里。他们没有去让这些人去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是他们不完全的地方。那甚至我会说有西方社会到了一个地步，他们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上帝的义都不如他们来的公义，他们觉得上帝不够包容，上帝不够美善，没有去帮助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 姐妹们，我们今天对义的理解要留意的，我们不要把义只停留在刚刚停留在外在的这个部分。如果只是停留在外在这个部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变得说啊，我要公平，我要去争取我的权利。但是他没有看见他在主里面的那种关系的时候，这样的概念我会说是世界的概念，但有时候不一定是信仰的概念。在信仰里面，义是一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当一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带来改变的时候，他跟身边的人的关系也会发生改变，有时候就不会那么执着的去追求自己所谓的权利跟利益。圣经说这些人他们渴慕上帝的义，最后他们一定会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宝珠。我相信就像马丁路德一样，他渴慕上帝的义，只是一开始他找不到一条途径，一个道路。我们也看见马丁路德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自己啊，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路德，很好玩的。他是一个很有趣意思的人，但是他不完美，一点都不完美。但是我会说，这样的人，上帝去接纳他们，上帝去跟他们建立美好的关系。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好，今天讲到是，我会说今天讲到没有总结了，那因为也是，还有四福没有讲完，还有四个福啊。但是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需要在圣灵当中，我们不断的被提醒，我们需要不断的去顺服圣灵的工作，我们去思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条信仰道路上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如何？我们上帝是圣经对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如何才能够去活出上帝所要我们活出的那个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向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原本这些人都是不配的，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你的缘故，你的爱使到我们得以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被主你称为义。主啊，也真的是求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本相，让我们去看见主你的美好，你在我们面前的榜样的时候，主要帮助我们去在这信心的道路上面，我们去一同的去追求。求你祝福海德堡团契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温柔哀痛，我们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直到我们有一天可以被主你所称许，直到我们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谢谢你，站着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时间赐回给师父。